好，今天是9月10号，我们上我们课程的第5课，但讲义上的内容你们可能看到是第四课的内容，但是第四课的内容又很滑稽，是你们看到那个上面是第四课，然后它应该是写的3是吧，是第三阶段是吧，第三段的那个就是耶稣基督生平的重要和是教训的，它里面应该是3，然后这个3又分上中下，所以大家以后看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混乱，没有什么关系，大家不要特别在意这些内容。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内容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第一个逾越节到第二个逾越节之间，对吧？我们今天就讲第二个逾越节到第三个逾越节呢，因为这第二个逾越节，等一会儿我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这个第二个逾越节到第三个逾越节之间的内容特别特别多，所以我们要分上中下3次。那么这一次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3年半施工图我们稍微细化一下，然后再重新分段一下，我们复习一下那个内容，然后我们看它就是。上半段的话就是第一次加利利他这个旅行步道，我写成旅行的后半段是吧，这个写成旅行其实是游行步道或者是怎么样啊，这旅行好像是耶稣去玩去了是吧，但实际上是他在那个巡回步道的那个后半段，因为前半段的时候包括在第一个逾越节到第二个逾越节之间，然后呢第二个逾越节到第三个逾越节的话呢，就是那个我的一个老师把它称为生命的道路，反正是这接下来的3堂课我们都会这样做，然后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那些事情，然后我们等一会儿我们会有一些讨论，因为在这一节里面包括了一件很重要的内容出来，就是登山宝训，我在微信群里发了，我们都会对登山宝训有一点点的了解。那么今天早上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带着我女儿来就比较早是吧，她在这里没事干，然后他说爸爸我想画东西，我说那你给我画吧，我就给了他这张图，我让他给我画的，这画的不是特别像啊、但是还可以是吧，我又加了几个地名，所以我等一会儿可以用是吧，等一会儿可以用，看不太清楚没关系，反正是我们这屏幕还会有，那么我们现在向下看我们这个弟兄姐妹都看到过了是吧，这个都知道是吧，我们这是我们已经看了两堂课的内容，就是四个逾越节3年半施工分段的四个逾越节。3年施工的逾越节就是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出处的四个逾越节出来。那么大家注意这个地方的时候，第一个逾越节耶稣是在耶路撒冷过的，然后第三个逾越节他是在加利利过的，然后第四个逾越节他被钉死了嘛，对吧？所以他一定是在耶路撒冷啊，对。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这个地方，这是有一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些文献的话，如果他说第一年施工，他很可能是第一年是从这儿到这儿，也可能是从第一个逾越节到第二个逾越节，这个是完全取决于那个作者的一个说法，大家不要把它搞混了，就是这是。那么这是我们最早的时候，就是我们前面两次的，就是这也是那个我们用的那个参考教材，就是主耶稣的微型。里面出来，大家知道为什么叫主耶稣的微型吗？微服私访，哎，对对对，非常好，因为他就是君王。这个是当时那个台湾的他们那个校园团契，他们做查经的时候，他们又取这个名字，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就是那个天国的君王。成为人的样式，因为他本来是他君王的样式，他成为人的样式在这个地上行走的过程，所以我们是跟随他的脚踪行，就是微服私访，不是那个其他的微型，就是这个意思啊。刚才谁说的微服私访，怎么那么聪明啊，是吧，那个这是这个内容，就是主耶稣的微型他是按照这个来分段的。那么今天我们会介绍一本书，他是按照上面这个分段的。为什么介绍那个呢？因为那个地方的施工呢，就是专门来强调这个加利利的侍奉。我们上次提到了一点，我把它拿出来可能就会看出来。在我们进去之前，我想先复习一下，我们免得我们忘了。那么耶稣他受洗，那个他是第一件事情是他是在拿撒勒对吧，这是他的老家对吧，拿撒勒他的老家，然后他在哪受洗的？在约旦河东的这个地方，这个叫伯大尼的地方受洗的是吧，我们这是第一次，就是他是在这个地方受洗，他受洗完之后怎么样，就去受试探是吧，在犹大的旷野，具体哪个地方不知道，他就在这里受试探对吧，然后受试探之后呢，然后他就回到这个地方，有五个门徒，当时说有五个门徒对吧，但有五个门徒，我们中间有一个门徒不知道名字对不对， 应该是约翰是吧，我们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然后他就在这个约旦河附近，他这个收了个门徒，然后他就开始往回走，往回走的时候他就又回到了加利利，对不对？回到了加利利这个地方。那么然后他去了迦拿，行了第他所有神迹中的第一个是什么？使水变酒。使水变酒这个非常重要，说明耶稣是我们那个唯一的真实的满足。那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借着那个管酒席的人说出来的，说你竟把好酒留到什么如今。所以到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他仍然可以满足我们，因为把好酒怎么样留到如今，对吧？这是一个地方。然后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在加利利之后，然后他就去了这个地方叫加百农。加百农非常重要，你回去你们去看讲义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加百农基本上是耶稣在加利利侍奉的一个根据地。根据地，那么好像讲义还用的词是总部，因为我把它叫成根据地，因为他每次他的等一会儿我们就会他讲到他的旅行步道，然后他的旅行步道他都是最后都会回到这个地方去，回到这个地方去。这就是这个耶稣早期事工的时候我们提到了这个地方的那个内容。然后他又看啊，他现在是在这个加百农这个地方，然后怎么样？我们上一次提个讲的，然后呢他就去了耶路撒冷，去了耶路撒冷他干了一件什么事情？洁净圣殿，洁净圣殿是吧？因为这个要给你们讲一下洁净圣殿。然后洁净圣殿之后，他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他碰到了一个人，跟他进行谈了一番话，那里面很重要的内容就谈出来了，是吧？尼哥底母怎么样？谈重生。所以你看啊，这是这个耶稣讲这段讲论的时候，就带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不能见神的国；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见和进，这个在约翰福音里这两个字是一样的，我们今天没时间解释，但是就是见神的国和进神的国是一回事。所以他这个地方是在跟尼哥底母谈到，然后他就在这个地方待了很长时间，待了一段时间，不能说很长时间。然后他的门徒就比约翰还多了，是吧？然后呢很多人就是怎么样，其实不是他施洗，是他的门徒施洗。那么这个时候因为这件事情耶稣就走了。所以你会发现啊，耶稣不是特别在意这种比较，不是在意，然后他就开始往回走。然后回走的时候他就去了这个地方叫叙加，那个地方有个井叫什么井？
雅
各井。然后在那个地方他又有一番讲道，我们说的是福音的榜样的时候，那个和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对吧？那个主题是讲活水，讲水是吧？那个这个地方的是那种。然后他从这个地方回去之后，他就回了加利利，回了加利利他又去了迦拿。在迦拿那个地方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医治那个大臣的儿子，医治大臣的儿子那个有什么特点大家知道吗？他有没有去？他没有去。大臣住在什么地方？大臣的家在什么地方？大臣的家其实在加百农啊，他从加百农下来，对吧？然后在加拿的地方人，我们回去一下，然后他就去了拿撒勒，去拿撒勒出了什么事？他被对的被弃绝是吧？然后他又被弃绝，然后呢，他就又跟家人就退到加百农去，对吧？加百农去，这是。然后在加百农这个地方，在这个加利利的哦，刚才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前面的时候，他回到那个地方，他这个地方我们说了招呼五门徒是吧？然后在这个地方他又重新呼召四个门徒，这个是由彼得和他的弟兄安德烈，还有雅各和约翰。彼得和安德烈在干什么？在打鱼。那个地方有很重要的一个内容，然后彼得说了一句话，说是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是吧？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之后，就是他第二次又重新呼召这个门徒，对吧？然后他在这个在加百农，在加百农这个地方还发生了几件事情。其实他这个地方有很多的一个内容，我们其实都应该去提一下。其中有一个就是医治彼得的岳母的事情，大家记得是吧？你热病的时候你会发现三本福音书记得不一样。马太福音说他摸，对不对？马可福音是怎么样？拉手是吧？然后路加福音记载的是斥责那病。 是吧？这都蛮有意思的。那么就会你会发现这些不同的时候，那么有很多的那些不还没有信的人，或者是一些就是怎么样讲自由派，他们会有一些的特别的解释。但其实这些内容没有必要，因为四个人就像我们四个人记课堂笔记一样的，都是尽管就打个比方说我们这个班就都是我讲，但是你们四个人记的笔记呢，有的人记得就比较简单，是吧？有的人记得比较详细。那你等到以后，我们还会看到一个那个显得更不一样的地方。其实他们四个人，我们非常要试图把他们搞成一样的，这件事情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对吧？就是你非要让四个人的笔记记得完全一模一样，这件事情是一，他没有必要啊。本来他们这四个笔记之间本来没有分歧，你非要去我们怎么样讲？就非要去挑出一些不同来比较，要把它弄成相同，其实反而把这件事情给毁坏了他们的和谐。那么这是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这是加百农，然后这是前面那个，我们稍微有一些复习，帮弟兄姐妹能够有一些概念，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目标，就是不指望弟兄姐妹全部把它能记住，因为不容易。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我也记不住啊，这是在弟兄姐妹面前必须要诚实，是吧？那么怎么样呢？就是大家我们提到一些关键点的时候，你大致知道个时间顺序，会对我们有帮助，会对我们有帮助。那等到以后我们就会讲到一个内容，就比方说那个打碎玉瓶膏耶稣的那个事情，对不对？那么我们就曾经听到你耶稣被膏了几次，其实是两次，对不对？但是很多人就会把它搞成一次。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就会把它，等到我们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它为什么是两次？为什么是两次？哎，那么
耶稣受洗的门徒啊，
受洗他
12，对，在哪里？
就是后来第二次。
现在还有今天会讲到，今天就会讲到，今天就会讲到啊，会讲到这个内容。那么我们这是看这下面的这个内容，看、啊、这个经界还在这放着，这是我们前两天一直看的这个前两次一直看的这个图。然后这个地方是加了这个 Dr. Scorch 的这个叫思考机啊，好像是，他的。啊，那就William Scott 就是他是我们的第一课的讲义上面有说他是叫九段法，那么他这个是前面这个第五阶段，这个他就把这个地方分，你看他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到这个地方，就是这种大概有两年不到二十几个月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称为加利利的事工，就是第五阶段，就是他这个加利利的事工。这个是在对观福音里面强调的主要内容，主要记载就出现在这个地方。所以大家看到我们上一次讲到是第一个逾越节到第二个逾越节之间，其实这个地方已经讲了很多的内容了，我们已经刚才已经过了一些内容了。那么这其实就是耶稣第一次的周游布道，所以呢我们其实已经都讲完了，因为他又回到加百农了嘛，刚才我们提到了，是吧？所以接下来就是加百农发生的几件事情，然后耶稣又去了一趟耶路撒冷，就是到这个地方去过节。然后他去过节的时候，等一会儿我们会讲到他发生了一件事情，他一在毕士大的池子旁边怎么样医治了一个瘫了38年的那个瘫子，是吧？那个38年的瘫子。那么就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其实从那个地方开始，就是耶稣基本上就怎么样，就是已经快要进入这个第二次巡回布道了。所以只有一点点的内容，大家记得刚才我在前面的时候讲到说他是这个第一次旅行的，我写成旅行的那个后期后半段的一点。所以我们今天的图会非常简单，我们就会画一点点这个内容。这是第一次的巡回布道，然后他第二期施工就是他的两次在加利利地区的，就是这个地方是加利利，这个地方就是被称为加利利，就是那个他，这是他的侍奉的总部。然后他就在这个地方，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来回的有两次的旅行布道，这是我们这次下一次和再下次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现在读上嘛，然后中下我们就会把这一段的内容都会讲。然后这一期的内容主要是第三期的施工，主要是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他从这个地方开始走，然后去这个第三加利利的第三期施工，然后特别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有一段就是他沿途里在这个地方，圣经里面这个福音书里面没有出现这个地方叫比利亚，没有出现这个词，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有很长一段的时间的施工。 大家心里有个有这么个概念就可以了。到时候我们到时候会先看得见吗？叫比利亚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要那么他啊，第三期施工的时候，第三期施工还有包括在后面这一段的时候，他在赴京的时候的时候有一段的内容都会在这个地方。我们上一次提到几件事情，我让弟兄姐妹特别记了，就是稍微以马可和马太他们主要记载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施工，约翰记载是在什么地方的施工？在犹太地的施工，犹太地是在这个地方，就是白的这个地方。然后路加他特别对于他在后边这一段时间的补充的里面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地方最后的赴京之旅的时候，所以给出了很多的详细的资料，给出了很多的详细的资料。那么你们看到我们列的表格的话呢，你就会发现马太他没有按照时间顺序记，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这样提。但是路加不是马可和约翰是严格的按照时间的，路加也基本上是按照时间大致的来的。所以你会路加福音刚到一半的时候的内容，跟马太马可的他们前半部分的内容基本上就是非常非常，就是马太大概都是要到第十几章以后了，路加好像还在第六章左右的时候在记载这个相同的内容呢。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这个地方是路加就给出了很多的补充，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四福音它放在一起非常的和谐。等到我们这样查下来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因为很多人讲四福音有很多记载矛盾的地方，是吧？等到到时候我们再会去处理那些矛盾的地方是什么原因，然后在其他的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非常的和谐。那么这是给大家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我们为什么给这个地可以特别把这个地方拿出来呢？就是这个把这个 Dr. 思考机哈 Scott 的他这个内容拿出来呢，就是为了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分段和这个地方的内容。因为觉得他这个地方分得也蛮好，我是这么学的，我们也就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讲这个内容。然后呢，等到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关键的经节，到时候我们也给大家拿出来，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说，
第一阶段是，
第一阶段是耶稣的出生嘛？耶稣的出生是吧？然后你这个，你要是如果特别感兴趣的话，我们在这个第一堂课的地方是给出了的，第九就是那个 Dr. Scott 的那个九个阶段法。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没有详细的讲。那么这个就是给大家参考，就是如果你去，现在这个书也买不到，我试图去买了没买着，哎，现在这个中文版的也没有，哎。现在他也不出版了，因为这个人也过世蛮久的了啊，是一本比较老的书。
这个星期就是第一期施工的吧？
第一期施工，其实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你看，
啊，
对不对？已经讲了很多了，因为他是在加利利的第一次周游步道嘛，他现在其实已经回到了这个地方，他现在就是在加百农的一些内容，等一会儿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就第一期施工的后半段，你看我这里拉个线，不完全按比例，我们就只剩下这一点内容。哎，
还有
一些
没有。
哎，对，就一些没有。第一期就是过了第二个逾越节之后的一点内容，对吧？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讲这一段嘛，对吧？在讲这一段。那么我们今天讲这些，下一次讲这些，再下一次讲这些，第三次周游步道。
有康百
哲
的。
说。
第一次周游步道，对不对？
嗯。
和第一期施工差下一边倒，刚刚好。现在就是有点乱了，你知道吗？
应该把它换过来是吧？好，行。对对，明白了，对对，懂，对对对对对，好。他第二次施工，第二期施工的是，大家没有必要非要去记这个内容，就是大家只要知道一个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这个课讲义是怎么分段的，大家知道这个内容就是了。
这个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会发现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约翰福音来了，因为这个地方只有约翰福音有记载，因为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记载，就是约翰他去这个耶稣又去了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在这毕士大池子旁边医治了一个38年的病人，这是约翰所记的第三个神迹。约翰所记的第三个神迹，我们呀，约翰所记的第一个神迹是以水变酒，那也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耶稣所那个约翰所记的第二个神迹是医治那个大臣的儿子，但是那个是在加利利所行的第二个神迹，不是耶稣所行的第二个神迹，因为耶稣已经在犹大行了好多神迹了，是吧？ 是吧？然后这个呢是耶稣约翰所记的第三个神迹，这个已经按照顺序不知道排到哪去了，是吧？所以那个约翰已经不再记录这个内容。那么大家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注意一件事情，他经常讲说这事以后，这事以后，这事以后之后啊，可能就是这个后面可能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什么？因为在很多在加利利的事情他不怎么记得相对少，所以你会发现他第五章好像一开头就是这事以后，第六章开头就是这事以后，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内容就是这事以后，他那个地方可能夹了很大的内容。那么在这个马太和马可那个内容之间的这个地方，也就在这个地方是只有在约翰福音里有，也是约翰福音一到四里边的时候插那个大插段之后又插进了这么一段事情，就是第二个逾越节，耶稣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就是治医治38年的瘫子。第三个，这是约翰所记的第三件事情。这件事情讲，第一个事情讲耶稣是我们的满足，医治大臣的儿子讲耶稣是我们的医治，然后第三个事情呢怎么样？他在讲耶稣是我们的能力，因为那个瘫子怎么样？他走不了路。然后耶稣怎么样起来，他不仅走还可以拿着褥子走，是吧？耶稣是我们的能力啊，大家有这样一个概念。然后耶稣就有一段讲论，就是讲父与子的关系。我想这个讲论的话，我们别的你们都可以不记住，但是有三件事情一定要记住。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的这个内容，我给稍微给大家读一下。这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内容，是第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第一件事情是不能做什么，对不对？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说不能做才能做，然后说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所以这三件事情，我们跟随主要学会这三件事情：一不能做，离开主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千万不要靠着自己的血气或者是热情去做很多事情，那个可能会有危险，要不能做。然后怎么样？然后就是才能做，对不对？就是我们在主那里能够得到了确切的话语之后，尽管很困难，但是我们就能够做，对吧？才能做怎么样？我们还可以照样做。这个照样做的应许太大了，是吧？为什么？凡是耶稣所做的事情怎么样，我们也可以照样做。这当然是耶稣对着父所讲的话，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当我们学习神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学习耶稣他在这个事情上面处理，就是他怎么样在面对事工前面的是一个原则，就是不能做才能做和照样做。那么就讲述他和父与子的关系，那么其他的内容我们就不再讲，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再讲。然后就回去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在安息日，这些又回到了对观福音。对观福音的时候，回去的时候呢，就是讲了一个掐麦穗的事情，就是安息日掐麦穗，因为这些门徒就吃了麦穗了啊。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可能不容易理解，就是有一些他们这个路上人饿了之后可以掐麦穗，那么可能在中国的农村好像也觉得好像不大允许，是吧？而且我们可能很难想象这个麦穗到底怎么吃，是吧？我想这些细节我没有必要特别的去研究，但是只要知道那个地方的主要内容是在安息日。他们掐了麦穗，然后怎么样？他们都被评论了。然后耶稣就讲了一段：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怎么样？是为人设立的啊。这个内容，这是这个这件事情发生在返回这个加利利的途中。那么我应该在这个地方画着点，等一会儿我们可能就容易一些，是吧？哎，一会儿一起画吧。然后我们还是先过这个表格。然后他就回到了这个加百农，那个加百农。这个地方又是安息日，但是这次的安息日跟前面不一样。这次安息日的时候是法利赛人特意来试探耶稣的时候来找的。你去查那些细节的时候，你会发现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内容，就是当他来的时候，这个手枯干的人，耶稣有没有医治他？
有，
也可以说有，但是耶稣有没有给他动过什么手术啦或者什么之类的？他自愿讲说你只要伸手，是吧？那个人凭着信心手一伸怎么样就好了。那你就说如果是从正常的判断，耶稣有没有违反安息日？你也可以说违反，也可以说没违反，对吧？因为耶稣其实没做任何动作，耶稣那个人一伸手他就好了嘛，是吧？但是这件事情你会发现耶稣 除了那个在圣殿清洁圣殿发怒之后，这是耶稣的记载，耶稣发怒的一次事情。耶稣就怒目看着他们周围的人，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都提到这件事情，特别是马可福音就说怒目看着他们周围的人，耶稣心里很生气，对吧？就是因为这些法利赛人带来的时候，他们的一个动机不纯。耶稣，但是更好玩的是，耶稣一好之后，这群人怎么样？就想杀耶稣了，就开始就寻计要设害他了。所以他们的目的不是他们的关心的重点不是那个守枯干的人得不得医治，他们所关心的重点是要抓耶稣的把柄。所以我们在侍奉中也要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惕。我们很多的时候问问题的时候，不可以给我们的同工设置陷阱，就是我们在问问题的时候不可以为我们的同工设置陷阱。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守枯干的人，然后因为这件事情，耶稣就退到海边去，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设立十二门徒。等一会儿我们会讲十二门徒的名单。刚才是零零在问是吧？那么这个时候设立十二门徒，大家注意，设立十二门徒是在马可和路加里面，马太的地方是差遣十二门徒的时候，这是我们后面讲的，是我们在下一堂课才会讲的，就是那个名单给出的时候，给出那个名单的时候，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看马太记载名单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设立十二门徒，而是差派十二门徒的时候才开有。那么这个马可和路加记载的是十二门徒里面怎么样讲？至少有三对弟兄，有人说可能有五对，所以如果他有五对弟兄的话，那就特别好记了。除了五对弟兄，还有一个奋锐党的西门和一个卖主的犹大，是吧？对不对？奋锐党大家知道是干什么的吗？因为有的人问说基督徒不应该涉及政治，是吧？其实奋锐党就是愤青，对，他们是非常的爱犹太人，是吧？所以他们就起来要跟罗马政府对着干的那么一群人，一群人是吧？他们非也比较，就是他们怎么样？是犹太的爱国主义者，是吧？这个就是奋锐党的西门和一个加略人卖主的犹大，然后剩下就是五对弟兄。一会儿我们就看那个名单，然后这是众人就在加百农那个地方，众人就，然后这个登山宝训出来了，耶稣就在登山宝训。那么然后紧接着路加福音记载的是，马太记载的是登山宝训，路加福音记载的就是这个地方的时候怎么样讲。你看啊，这个地方第八章的时候又提到了一个是
Amber Alert
是吧，对。然后这个路加福音在第六章的时候记载的这个地方大家叫平原宝训。那么有的人说它是一次，为什么？我上次是提了是吧？是，我是说登山宝训，说因为那个以色列是山地是吧，然后他就上了山是吧，说上了山顶就坐下来。那么有的人说平原宝训是因为他上了山，这个山顶不好坐，所以他就下来找了块平地，是吧？下了个山坡底下找了块平地，那就是因为路加福音里明确讲了说他下了山到了一块平地是吧。那么有的人说他是两次，有的人说他是一次。那么这个所以如果是分两次的呢，那就很多人就是认为他是跟在前面的一次的地方的时候，那么就是在第一次耶稣被弃的时候，就是被那个拿撒勒人被弃的时候，我上次还特别提到了一个内容，说如果那个地方的被弃的话，那就也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圣经就很奇妙，因为耶稣在拿撒勒读的那个经文是以赛亚书的六十一章，那么以赛亚书的六十一章正好是讲的同样的内容，说贫穷的人怎么样有福了，贫穷的人就是那个八福的第一福写的是虚心的人，就是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哎，那个瑞姨，对，上一课我们提到登山宝训的时候，就是我们提到登山宝训，但是我们上一次我只是那个我提到的是说，我们从马太福音第四章直接就跳到第八章去了，马太福音第四章直接就跳到第八章去了，五到七没有讲，知道这个意思吧？因为马太没有按照顺序记，我们认为就是有很多的圣经学者认为登山宝训是在设立十二门徒之后才讲的内容。 那么我也提出，也最近也有一些学者也认为说他这是两次，就是登山宝训和平原，因为你看到了吗，这个登山宝训和平原宝训它放在一起了，都是2008年夏天，就是很多的学者认为这是一回事，因为他讲的内容很像，就是只不过是陆家和马太没有就是怎么样讲，把他们分别记载下来。那么还有的人说这是两次，一次是在山上，一次是在平原，是吧？那我刚才讲的那个人就是认为是一次的，这是大多数。他们怎么认为呢？因为以色列是山地嘛，所以他上了山。那么这个山的山，它有一个山平的，还是在山上，但是在一个平的地方。那么马太记载的就比较简单，说反正是上了山，找了个平地就坐下来，对吧？那么马太就说是在山上坐下来，然后。那个陆家就记载的比较详细，因为上了山又下来一点，找了个平原，对吧？这是人的解释，是吧？人的解释，但是大家就知道有这么个印象，就是大家知道有这么印象，就是他们两个的内容有一些很相近，有一些很相近。那么就这是登山宝训。我们等一会儿我们讨论的题目，哎呦，还有时间吗？啊，我们这个登山宝训的题目呢，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有一个。从这个之后就记载了一个神迹，就是医治百夫长的仆人。那个前面是一个医治大臣的儿子，我们讲了一个事情，那个是跨越时空医治的，对不对？那个于老师那个曾经有一个讨论题，他说为了给懒人，他们还把他把经节给出来。耶稣一共有三次跨越时空的医治，在福音书里面。那么第一次我们已经学了，对吧？是那个，那这是第二次百夫长的仆人。那么大家有谁知道第三次吗？就是他跨越时空医治的，他没去。那不算，因为耶稣去了嘛，去了之后呢，搁着坟墓来的，搁着坟。但是那也是三个的其中一个，一会儿我们再讲那个啥，其实一个雅鲁的女儿。雅鲁的女儿，到时候我们去看。雅鲁的女儿复合，那个雅鲁的女儿治，那我们到时候一起。哦，不对。先稍微等一下，瑞姨有问题是吧？瑞姨刚举了半天手了，是吧？你说这个登山宝训，对，我把那个回去给大家看一下啊。这里看第一期施工第一个逾越节到第二个月，我现在在讲这一段，大家看明白了吗？
2008年夏天的，
所以他逾越节第二个逾越节的开始就是那个38年摊子，因为这就是第二个逾越节的开始，然后现在就讲这一段。在讲这一段，其实大部分都是他，就是说他第一次旅行回来之后，他回到了加百农嘛，回到了加百农之后，他在这个加百农之后，他去了一趟耶路撒冷，然后又在加百农周围又做了这些事情。如果你看我们这个地方的时候，就特别特别有意思。你看你，我先看到后面这个地方，你看。他耶路撒冷，然后他回加利利路上，然后这个地方就加百农，加百农，加百农，加百农，一直在那个地方。他就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这个。我们现在就讲在讲这一段，在讲这一段的内容，在讲这一段的。对对，还是算第一次布道旅行。然后我们从下一次会讲第二次布道旅行。我等一会儿我会。是第二次布道旅行是以他离开加百农开始算。啊，开始再开始算，等，到时候我们再回过来再来讲。那个朱丹，
刚才就是最后一个、就是、百夫长的仆人里面，他讲了，耶稣讲了一句话，就是说我没有看到在以色列没有看到这么信心大的。这个以色列是指什么？是指那个犹大吗？
以色列就是整个以色列，就是犹太人了。其实
是
当时
除了撒玛利亚，就犹太跟加利利那个
对
东两边，对吧？他讲的。
这是以色列的地图，这个地方都是以色列啊。这个以色列分成三大部分，一个是南面的犹大地，中间的撒玛利亚就是这群人不喜欢的，因为撒玛利亚怎么样，他们是有很多混血，对吧？所以跟外邦人结婚什么之类的，所以他们不喜欢。所以那个 我们读那个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其实大多数人的旅行是这样走的，就是必须不经过撒玛利亚。所以那次耶稣这样走，特别跑到叙加去干了一件什么事，就见到了那个井边和那个女人谈了一番道，对吧？然后就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北方就是加利利。加利利这个地方相对就是跟这里比的话，就是你们会发现这个地方，特别是拿撒勒这个地方相对比较贫瘠。
那比利亚那个地方不行。
比利亚是河东，对，比利亚的话，这个地方有河东也有一些，还有底加波里这个地方也属于以色列人，也属于以色列的地方。因为大家河东有几个，有两个半支派，大家知道哪两个半支吧？加德和流变。咱们读那个什么是，所以这是旧约。
以色列就是南北分裂的时候是从哪一条分的？是实际上是撒玛利亚，包括在北国那块。
对，撒玛利亚。
分的话就是从这个地方分的，南北国从这儿分的。所以你看我女儿给你涂的，都给你涂成这个颜色了啊！这个白色的是这个地方啊，这是我们家老二画的啊，哎，好像还这不是我告诉他的，他是他自己涂的啊。
是我让他停的。
啊，是你让他停的啊？那是圣灵感动你是吧？那感谢主啊。啊，浪费太多笔了是吧？我没有让他，我本来是让他练练中文字的，结果他在那给我涂颜色中文字，他一个没写。是我写的。那么难看，一定是我写的了啊。玲玲，
我的问题是不太重要的，就是现在的北边吧，不叫做以色列，以前北国叫以色列，现在叫做加利利市，是因为罗马统治下的加利利市。
对。
现在南边对应的有没有一个什么名字？
叫犹大呀。
犹大省，
对。
从来没有改变过，
对。
应该叫犹大，对，就叫
犹大
的，
现在叫的属于叫
的犹大省，对，
中间有撒玛利亚省，
对，中间是撒玛利亚，
对，是三个省并列的。
对，还有北边的有两个，一个是底加波里，一个是比利亚。然后你过了这个，过了这边的话，这个叫什么呀？撒该利亚，然后这个地方是推罗西顿，这个就属于外邦了。啊，推罗，对，这是省，该萨利亚，推罗，然后是比利亚，底加波里。
这是城市。
对。
现在是城市。
那个时候是不是
就 CD？ 我一直以为这是，我一直把它称为一个区域了啊。这个是比利亚和底加波利，这些都是省名。哎，都是省名，这个是属于以色列地区的这个内容，嗯。我们应该去一趟，因为我这个人天然是个地理盲，所以我对这些地方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我想我们去一趟之后，可能就会感觉会好一些。哦，时间关系，我们必须得往下走了啊。哦，然后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有，我想稍微提几个问题，觉得还是对弟兄姐妹会有帮助的地方，我稍微提一下，提几个这件事情。那么就是这几个弟兄，那么讲义上其实也给出来了，又给出来了。那么他们介绍的时候，第一个都。啊，这个我们上一次课讲到了啊，就是他这个根据地，他每次都回到加百农。然后这十二个门徒其实特别好记，一个因为那个彼得和安德烈是哥俩，对吧？约翰和雅各是哥俩。那么如果你按照约翰福音的记载，有一个叫巴多罗买的，他又要叫拿但业，他和腓力是兄弟俩，所以这就六个人，一半已经我们就记下来了。那么很多人讲说多马和马太是兄弟俩，多马马太其实也挺好记是吧？还有说那个小雅各，就是那个小雅各，就那个也还有另外一个雅各，雅各和这个达太，那么也被另外一个人继承说是这个雅各的儿子犹大。你会去看小字的时候，其实是雅各的弟兄也可以，所以他们就讲，他说他们之所以这样记，其实是他们两个是哥俩，是吧？就是雅各和这个，那就是这有人讲说这个达太和雅各，对吧？或者说你说是犹大和雅各，里面有两个犹大，大家也知道有两个西门，因为彼得也叫西门，那么还有一个还剩下两个了，那就是奋锐党的西门。就是这个一个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和一个怎么样？和一个卖主的犹大，和一个卖主的犹大是吧？对吧？这奋锐党的西门和犹大，你就特别特别容易记是吧？我们就把它都记住了。 记住了之后大家还记住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讲义里面也特别告诉我了嘛，这个人是加略人，其他他们全是加利利人。嗯，
加略在南边，
加利利人，
加略，
加略在南边一点，对对，加略在南边的一些地方，对，是是，那么就是这所以这个他们全是耶稣的老乡了，就是说这个意思。嗯，就唯独他不是。哎，所以这个地方也蛮有意思的。那像很多人讲说这些门徒里面可能很多还都是耶稣的亲戚，这个就没有考据了，大家听听就算了啊，听听就算了。这是十二门徒的名单，我给大家过一下，然后我们还是来画一下图，因为我觉得这个画图还是很好啊，对吧？那么这次的图特别简单，因为耶稣大部分时间是窝在加百农干了好多事情，是吧？他这次他是又在加利利的加百农，是吧？然后他就去了趟耶路撒冷，去到耶路撒冷干了什么事情？是38年的毕士大池子旁边一个，然后他就讲了一个父和子之间关系。我们要记住三件事，一个是不能做、才能做和照样做，是吧？啊，然后没有这个，然后他就回加利利的路上就这个，他在回这个路上不知道在哪，反正就他们门徒掐麦穗吃，是吧？是吧？然后让人家攻击了一顿，然后耶稣有一些辩解，是吧？然后他就回到加百农，回到加百农这里面发生了一堆的事。嗯，他去加百农，第一个就是那个他那群人来试探他，搞了一个什么枯手的摊子，就不是枯手的，就是一个枯手啊，就是个枯手，不是光枯手就已经很可怜了，就不要再摊了，是吧？这是第一个，是吧？然后紧接着你看啊，就是就他我在这里画了个圈，然后1、2、3、4、5、6、7，其实一共有7件事，对不对？一个是他退到海边去，设立12门徒，众人就近他就是登山宝训、平原宝训，然后最后一件事情，他就医治了一个百夫长的仆人。那个百夫长的仆人记载的时候，你会发现路加和马太也记载的不完全一样，一个是那个百夫长来讲，一个是说是打发人来讲，对不对？对不对？那你。大家能这个其实很容易解释，你很容易解释啊。打个比方说，我郭淼正好看着我，对吧？对吧？这个说我们家有个小板凳，是吧？这个郭淼要用，是吧？然后他可能他没有自己来，他可能让陈明说这个秉庚叔叔，这个郭淼用板凳，是吧？然后我就说陈明你带去，是不是？然后我那一个人讲说郭淼跟秉庚要了板凳，对不对？没问题吧？没有问题，是吧？然后另外一个讲说郭淼请陈明去拿了板凳，是吧？这个其实只是一个详细和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地方不应该有什么矛盾啊。大家知道就类似这样一个情况啊。那这个，那么所以这就是这今天的图非常简单，这个也会给大家也知道这个事情。我们还有没有几分钟的时间了，但是我还是想哦，这是把它放在一起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我没有详细写7个，是吧？我们讲到了登山宝训，登山宝训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内容。那么有一个知识点大家还可以稍微记一下，就是对观福音的主题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因为对观为什么叫对观福音？因为他们可以对照着看，就是他们互相比较，就是马太、马可和路加他们内容很多内容是相似的，他们可以对照着看。因为跟约翰福音他没法对照，所以约翰福音是单独列出来的。但是三本对观福音他们的主题其实是很鲜明的，就是神的国或者是天国。那神的国和天国一不一样呢？历史上有人说不一样，我们必须得要注意这个事情，就是你可能看很多特别是中文的很多书籍可能不一样，但是现在很多大多数的学者认为都是一样的。因为你要说不一样的话，有很多就是认为一样可以解决，认为不一样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认为不一样之后你会有很多问题根本就解决不了。所以我们还是认为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那么登山宝训就被称为什么天国子民的怎么样新的典章，是不是？很多的时候说是行为法则或者是新的典章。我今天问的问题是，登山宝训是不是新时代的律法？对不对？是新的律法吗？就是我们需要遵守它吗？其实律法是什么？就是让我们来遵守的，是吧？那么我们要遵守是照着字面来遵守还是怎么样来遵守？说如果我们需要遵守，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因为很多东西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做，对不对？比方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大家知道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干什么的，对吧？文士的圣经读的比我，他们是专门解释圣经的。 法利赛人那是以敬虔为他们的表率的，对不对？他们坚持十一奉献，对不对？什么这个律法上要求的他们都坚持不做，是吧？他们不仅律法上要求的不做，他们还加了好多，据说是有600多条，是吧？他们还要在那个外面，因为他们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律法呀，我违反律法实在是太可怕了，所以他们就在律法的周围，就说我连这些都不违反，所以我就不至于违反律法。对对，他就又加了610几条，据说是那个内容。那么既然如此，那你就比方说，我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这是5章20节的时候特别讲到的一件事情。那么还有7章23节，应该是他就讲，就说是怎么样讲，不是说叫我主啊主啊的都能进神的国，这是耶稣说的。怎么样？唯有遵行我父旨意的才能进去。那么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学生团去的人比较多，那么其他的有很多人都是在这个查希伯来书，对不对？希伯来书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经节还是让人比较困惑的，那就是我们到底是因信称义还是因行为称义，对吗？当然是我们如果因为我这样一问，你们就以为是因信称义了。其实还有一种说法是那个中国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负责人，他叫丁光训，他曾经讲过是应该因爱称义，大家听过吗？因爱称义，因为说凡是我渴了怎么样就拿给水喝，是吧？凡是我饿了就吃的，那些就是怎么样，不是，就是说这个耶稣就是坐在耶稣身上。他说你看信不信耶稣不重要，最重要的怎么样，要爱，要爱周围的人，要这样的人。就是他说那时候不仅仅是因信称义啊，是因爱称义。所以现在这些思潮都很多。那么其实归根到底就是我们如何来看待登山宝训，对不对？因为耶稣这讲这些话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做到？文清在那摇头，做不到，是吧？你做不到是吧？那做不到的话，耶稣说他干嘛呢？
向着标杆
去，是是。那么登山宝训到底是律法呢还是福音呢？
是 promise， 是目标。
promise 说我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
目标。清心的人有福了，会怎么
走？
对啊，
对对对，虚心的人，第一件事情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这件事情是以赛亚书61章出来的，所以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你回去以赛亚书看到的那个内容的时候，其实确实是神应许天国的来到。那么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就记住一件事情，其实它是既是福音也是要求，它是福音的一个目的。其实有一个刚才文清讲的是靠着我们自己怎么样，我们做不到，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得靠主，必须得靠主。那么我们就顺便提一下，以后我们会提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是在讲什么？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啊？我稍微快速的过一下，就是这个有一个人来问这个耶稣说我做什么才能得永生，是吧？耶稣告诉他说你要怎么样爱，我说律法中最大的是什么？对不对？然后他让律法中最大的是什么？要爱神嘛，要爱神嘛，对吧？然后说还要爱人如己，对，爱人如己，对啊，说爱你的邻舍。他其实当时讲的是爱你的邻舍。然后那个人就问了耶稣一件事情，说那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就给他讲了这个比喻，说这个你的邻舍是谁呢？就说一个人，他这个在路上被打得够呛，是吧？因为动弹不了。那么一个祭司过，把他给没理他，是吧？一个这个利未人过也没搭理他，是吧？为什么他们不理他？因为这些人，这个人如果是死了，他们碰了他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侍奉，对不对？因为律法规定他们不能碰死人嘛，对不对？所以他们不碰，从律法的角度有他们的理由啊。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那个那些人就一定是多么多么糟糕的人，那些人祭司和利未人哎，他们是在以色列人中间是表率，那么这就是来了一个那个混血啊，对吧，是以色列人看不起的那个一个撒玛利亚人，就给他包扎好，又给他留了钱，据说那个钱就算下来之后是不是一点点钱哦，还开了张空头支票，凡是他花的钱以后我回来都付，对不对？我现在问你们哪个人能做到？那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
耶稣就是那个撒玛利亚。
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呢，第一个比喻的目的我们必须先清楚，他这个比喻只有一个点，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爱那些有需要的人，对吧？那些就是我们的邻，凡是有需要的人呢，他就是我们的邻居，对吧？如果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就应该帮助，这是一个点。但是另外一个这件事情，他耶稣之所以把那个事情写的那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根本就做不到。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就根本就做不到。所以，天国的来临，说我们进神的国也好，或者是进天国也好，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千万不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这等以后我们会解释一件圣经，因为耶稣有圣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也是耶稣说的，说天国是怎么样，要努力进去的，凡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我们那个时候再去来解决这节经节，这一节经节是翻译上的问题。我们到时候再去解决那个地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不是因行善称义，所以因爱称义，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因为因爱称义就会带来一件什么事情？我们就不是泛爱，就是我们就会比较嘛，你就会带来论断，因为你不够爱嘛，然后你就进不了。你看我爱就比较多，这就是法利赛人的问题。他说你看那个罪人，我不像他一样，我凡事都十一奉献，他对吧，他到处贪污是吧，对不对？然后那个
因信称义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吗？
因信不会，因什么叫因信称义？什么是因信称义？什么是因信称义？
因信就是信，
因信就是说怎么样，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没有我的功劳，我之所以得，就是因为怎么样，我无可救药，就是主啊，怜悯我这个罪人吧。没有，不是靠我们自己呢，是完全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好，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基督徒绝对不是比别人道德高尚，当然我们要行善。那这又紧接着下来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得救，我们今天的身份完全是主的恩典。那么接下来我们为什么要行善呢？这是我们上学期讲的雅各书，对不对？雅各书的主题是什么？一句话，真信心不是光说不练，来就得怎么样，来真的，对不对？对吧，来就要来真的，是吧？是真信心不是光说不练，对吧？真信心不是光说不练，我们说我们信靠神，对不对？那是要来真的，不是说靠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做不到。这是登山宝训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大家，你说。
登山宝训是这个到底是在第几期服事里头说出来的？
从第二，他是在第一期，就是第一次巡游步道的后面的这个内容，后期的内容。因为他应该是在第一次巡游步道和第二次巡游步道之间，因为他这个时候他停在加百农，他讲的这番话，设立了十二个门徒之后讲的。那你怎么样讲？因为 是在这个第一期回来了，第二期还没出去，这个时候讲的。对，好，大家是这是很多学者这样认为。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其他问题，郭淼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不好？我就去吃饭，哎。
让我们在礼拜天主日学的时候，能够查考思想的话语，就是让我们能够看见主耶稣他的脚踪，看见他如何去传道，如何去侍奉。主啊，愿我们也是能够有这样的心智，靠着圣灵的带领去效法主耶稣。主啊，感谢赞美你，是你保守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有能够平安，我们今天所听到的都有圣灵的感动，我们的心也是能够被感化，灵里面也是能够充满。主啊，请保守我们一会儿， 桌上的美食和我们今天散去的脚步，而是我们在今天都能够有好的休息，也请保守接下来一周的学习与工作。主要我们真是活着不单靠自己，而是靠着你们，那是靠你赐给我们的能力，我们要依靠你。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你，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
阿门。